第四节，穿越美国大陆。1936年9月下旬，侯光炯离开苏兰，途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到意大利，顺路或就近还在匈牙利和葡萄牙进行了短期考察，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从意大利的拉波尔港乘游轮横渡大西洋，来到了美国东海岸最繁华的城市纽约。纽约市是美国第一大城市，属于世界的最大城市之一和最大的海港，这里也是美国的交通枢纽和工业金融中心。不日合同期满，先期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梭坡先生把侯光炯从纽约接到了华盛顿，就寄住在了梭坡先生在华盛顿的家里。华盛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首都，是1791年开始建立的新兴城市，美国全国的政治中心。无论是华盛顿还是纽约，宽阔整洁的街道，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闪烁着艳丽光泽的霓虹灯，商店里琳琅满目的物品令人眼花缭乱，绿荫笼罩的大街上奔驰着豪华汽车，不少人家住在有私家花园、游泳池的别墅里，物质生活远比苏联强得多了。而此时正是美国经济走向巅峰时代的开始，人们的脸上也都露出了自信和骄傲的神情。可是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还有另一面。在梭坡同美国农业部相关部门安排侯光炯考察学习事宜等待的日子里，侯光炯无事可做，只有一人到市区溜达。他看到扫街的、开洒水车的、商店里跪着擦地板的、花园里浇水的、整枝的、搬运货物的，所有干脏活、粗活、重活的几乎都是黑人。他们常常遭受白人的侮辱，稍有疏忽，轻则遭训斥，重则拳打脚踢。英语黑鬼是某些白人挂在口边的种族歧视用语。一天，侯光炯有意走到华盛顿市郊结合部的黑人居住区，狭窄低矮、污垢潮湿的房屋，甚至有人住的还是破旧废弃的汽车车厢或是货箱，木片或纸板搭建的栖身场所。不少黑人失业，找不到工作，子女失学，无所事事，所以在黑人聚集的贫民窟区充满了酗酒、打架、斗殴、偷盗、抢劫、杀凶等罪恶，顿使侯光炯感到吃惊。万万想不到现代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美国社会竟然还会有如此阴暗的地方。不久侯光炯才知道，自从美国立国100多年来，一直都存在一些以歧视黑人以及所有有色人种为宗旨的种族主义团体。美国黑人的公民权利受到一些州和地方歧视黑人的法规和惯例的层层约束与限制。那时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远比20世纪60年代严酷得多。1963年2月28日，美国著名的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牧师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为工作的自由进军的讲话指出，100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的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贫困的孤岛上。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萎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中的流亡者。这正是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几天后，侯光炯向梭坡先生提出，住在先生家里为你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尤其让梭坡太太辛苦了，我感到很过意不去，打算搬出去住。梭坡先生说了几句客气话后就同意了，还亲自陪侯光炯找旅店。走了几家， 房东看到他是黄种人，都以没住的地方为借口而谢绝了。最后一家的主人见他是一个戴深度眼镜、文质彬彬的人，又听梭坡介绍，这个中国人是个好人，你们不用担心，才答应他住宿。侯光炯住在旅馆里，等待美国农业部土壤调查司联系安排他的学习。又过了几天，侯光炯被通知去了农业部土壤调查司，司长冷冷地告诉他，我们收到你的申请，决定送你去一些州参观考察水土保持，从东到西横穿美国，一站一站的送去，最后把你送到旧金山，就可以从那里回中国了。司长闭口不提他可以在美国留学学习两年的事。侯光炯意识到，因为这是他去过苏联，刚从苏联来，来美国后又去了黑人区，担心他已被赤化了。根据美国农业部土壤调查司的安排，侯光炯从华盛顿出发，经弗吉尼亚州的普兹茅斯南下，进入海拔不足200米的大西洋海岸平原，然后从亚特兰大西北翻越阿帕拉切亚山脉南端重重叠叠海拔1000至1500米不等的平行山脊，进入墨西哥沿岸平原中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平原，从田纳西州到阿肯色州，再沿密西西比河南下过亚历山大里亚，向西穿过德克萨斯州的大草原地带，经过奥德萨、帕蒙，穿越亚利桑那州，到达佛罗里达州的奥克兰，从这里北上穿越喀斯卡特山，最后从此山与海岸之间的盆地北上到达西雅图，后从西雅图南下返回西海岸中部的圣弗兰西斯科，直线距离近万公里，历时三个月。侯光炯从东到西几乎走过了大半个美国，他既看到已实现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的广大农村、农场、牧场、农牧民的生活富足，但是也看到南方农村因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造成的美国原住民和黑人农民、农业工人的艰辛与贫苦。他们大多生活在平原周边或丘陵山区，在没有什么农田基本设施的贫瘠土地上，虽然也采取机械化耕作，可仍然处于靠天吃饭的境遇，往往是泥泞的村庄、低矮阴暗的房屋，吃的是井水或雨水，仍然点油灯照明。看到这些，侯光炯很自然地想到生活在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更加险恶的广大中国农牧民，他迫切希望能以所从事的土壤科学改变中国农民的境况。他抓紧一切机会学习，每到一处都认真听取各州农业部水土保持局官员的介绍，然后到野外考察土壤类型、分布、形状，观察土壤侵蚀及水土保持工程和农牧业生产情况。所有了解到的情况，包括在路途中见到的地质、地貌、植被、土壤及其利用等，他都做了详细的记录。侯光炯所到的地方，广大的基层农业官员和农业科技工作者，普通的农民及农业工人，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大多数对中国人是非常友好的，他们热情接待，帮助解决调查中的困难。华侨见到从中国本土来的同胞，更是热心热肠，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占美国国土面积2/3的平原丘陵，主要是东南部的大西洋沿海平原和南部的墨西哥沿岸平原，尤其是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灌溉水源也很充足，又有灌溉设施保障，机械化耕作，并有充足的化肥、农药的保障。这是美国著名的粮仓，还有大陆性气候的中部平原，也是美国主要的粮仓。这些地方 盛产小麦、玉米、大豆、水稻、棉花、向日葵、马铃薯、葡萄、柑橘等多种粮油作物，不仅产量高，质量也好。中部平原西边的大草原为养牛、养羊提供了比较充裕的饲草。美国发达的农业使它的粮食产量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主要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棉花、肉类等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水土保持是美国政府很重视的工作，早在1933年8月就在内政部下设立了水土侵蚀局，作为临时性的全国水土保持机构。1935年颁布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工作转到农业部，下设水土保持局，主要负责土壤资源、水土流失调查、研究、开展水土保持规划、试验、示范，以及提供水土保持需要的物质，包括水土保持树种、草种等。同时，依法与州县机构签订合同，推进小流域治理规划，实施水土保持工程等等。同时，在全国各州按州、区、小区设立相应的水土保持机构。区和小区的工作重点是从技术上帮助当地的农牧场进行水土保持规划设计，提供基本资料。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森林砍伐、森林放牧致使土壤侵蚀加剧。从1830年至1930年的100年是美国土壤侵蚀最严重的时期。据1934年美国内政部土壤侵蚀局调查，土壤侵蚀面积达到728万平方千米，占本土面积的 55.5%， 总计土壤侵蚀量达60亿吨。在侯光炯走过的田纳西州、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的一些地区，沟石和细沟状侵蚀都比较严重。根据介绍，还有中部平原区的伊阿华、伊利诺斯、印第安纳、爱荷达州也都很严重。密西西比西北部一带土壤年侵蚀魔术达到200至5000吨平方千米。在德克萨斯州境内的佛罗里达州南部风蚀也很严重。科罗纳多、新墨西哥州据说也是风蚀严重的地区。侵蚀造成土壤浅薄、土壤肥力降低、农业产量下滑，耕地因沙漠化而荒芜，土地资源受到破坏，一些州的沙漠面积也在不断破坏。1934至1936年连续3年大旱，使美国农业生产大面积遭受旱灾，沙尘暴也多次侵袭美国大地，如1934年5月12日西部大草原的沙尘暴给一些地区造成严重的破坏。土壤侵蚀冲下的泥沙冲毁农田，泥沙淤积造成大大小小的水库有效蓄水量严重减少，蓄水设施无法蓄水，泥沙淤积造成河床变浅，招致洪水泛滥。据美国有关部门调查，密西西比河每年输入墨西哥湾的泥沙达 4.95 亿吨。泥沙堆积在河口，形成半径515千米、面积 7.77 万平方千米的冲积扇。加之密西西比河中下游河道曲折蜿蜒，河漫滩上多牛轭湖和沼泽，每年春夏季河水暴涨，沿河低洼地易成灾。1927年大水决堤十处，淹没大量良田，数十万人无家可归。美国水土保持工作先于1890至1920年持续30年，以造林为重点的水土保持运动。1941年土壤专家 M.F. Miller 首先建立了侵蚀小区，开始较系统地开展土壤侵蚀的综合定量研究。其侵蚀小区的研究方法 成为研究水土流失的经典方法。1928年左右，土壤学家 H.H. Bennett 根据土壤普查和试验结果，积极开展水土保持活动，被誉为美国水土保持之父。1930年，在美国农业部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拟定了全国性土壤研究计划，国家专项拨款用于土壤侵蚀及其研究，还在全国不同土壤气候区建立了10个土壤侵蚀试验站，为侵蚀研究打下了基础。1934年，西部大草原沙尘暴的巨大破坏给美国政府和人民敲响了警钟，大大加快了土壤侵蚀及其防治工作的推进。从机构设置、专业人员扩充、宣传、监督、人才培养、法律法规、土壤侵蚀研究、水土流失治理等方面，全方位加速水土保持建设。如在建立法律法规方面，1935年4月，美国首次颁布了水土保持法，对土地开垦、耕作、工矿建设等水土流失防治做了相应的法规。1936年颁布的防洪法明确由水土保持局负责在流域内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为防洪服务。水土保持治理从1933年开始，以小流域为单位的以修建梯田、实行等高耕作、种植护坡植被等，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展以小流域为单位的综合治理，最后逐步实现大流域治理。一是根据水土流失的状况形成原因确定治理措施，二是规划治理中特别重视与土地所有者密切合作，达到规划与经济目标一致，切实可行。三是将防洪、水土保持、土地利用、林草管理、水质的保护、自然资源保护、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等结合起来，实现多目标性。还有采取各项治理措施，包括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均按照规定的设计手稿要求进行。其中免耕、少耕、浅耕、残茬覆盖等保土耕作措施以及配套机具应用都比较广泛。美国土壤调查主要是为了制定水土保持规划服务，基本是研究土壤类型、分布、性状、填土、室内样品分析等，这与潘德顿、梭坡两位先生教的方法相同。美国很多土壤学家走的都是以德国化学家 G.F. 里希比为代表的农业化学土壤学派之路，即矿质营养学说，又称矿质营养归还学说，其含义是植物从土壤中吸收养分，每年收获时随着种子或秸秆带走了这些物质，从而造成土壤贫瘠。如果不正确归还所带走的物质，土壤养分就会不断减少，造成地力衰竭。因此，要维持地力，就必须通过施肥归还土壤中的营养物质。这一学派把土壤形成当作纯化学过程来研究，忽视了植物和土壤在养分转化、聚集以及养分储藏、供应中的作用。但它正确地指出了土壤对植物营养的重要作用，从而促进了田间实验、温室实验和实验室化学分析的兴起以及化肥工业的发展。还有部分学者是追随以德国A. 法鲁为代表的农业地质学派，他们用地质学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研究土壤，认为土壤是地球上的一个林溶层，甚至认为土壤是岩石，而今正在重新形成岩石。该学派没能阐明土壤形成的实质，但他们提出土壤改良、耕作、施肥等主张，对土壤学发展有一定定义。道库恰耶夫的土壤统一形成学说和土壤地理学说也为一些美国学者接受并开展了研究。结束穿越美国大陆考察到达旧金山后，翁文浩所长的回信还未到， 回国的路费也没有等来。可美国政府出入境管理处又催促侯光炯赶快办理出境签证，最后还是电话联系梭坡先生，由他借给路费，才得以买到回国的轮船票。那时还没有长途客机，必须坐轮船。1937年春，侯光炯从旧金山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日本海轮皇后号，离开美国，踏上了回国之路。起航后，巨轮日夜兼程，劈波斩浪，航行在浩荡无边的太平洋上。大洋神秘莫测，瞬息万变，一会儿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仿佛融合在水天一色的蔚蓝世界中，使人心旷神怡。霎时又是阴云密布，狂风嚎叫，白浪滔天，把巨轮颠簸得像一夜随时都可能被吞噬的扁舟，令人惊恐万状。满怀惆怅的侯光炯已坐在二等舱靠窗的下铺上，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一晃，离开亲爱的祖国，离开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领导和同仁，离开日夜思念的家人，已经是1年7个月了，整整570多天。走访考察了欧美10来个国家，看了从亚热带、温带到寒带不同气候带的山地、丘陵、平原等不同地貌，以及森林、草原、草甸、沼泽、苔原植被下的各种土类的土壤。当然，看得最多的是各种土壤区域内人工耕种条件下的耕作土壤，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不同学派的土壤科学观点、土壤研究办法与研究手段，以及各自的长处和不足。使他受益良多的是大多数同他接触和为他学习、工作、生活提供帮助的土壤学家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严谨科学精神。令他受益最大的，也是后来对他影响最大的道库恰耶夫的土壤发生学理论和土壤地带性学说，威廉斯的土壤肥地学说。他尤其崇拜苏联科学家理论联系生产实际、为生产服务的行动，还有俄罗斯学者库兹涅佐夫和瑞典土壤学家马特森的土壤胶体化学及其研究方法。使侯光炯感受最深的是各个国家人民的友善，特别是苏联科学家的无私帮助及苏联人平等待人的诚挚和友好。让侯光炯感到愤怒的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凌辱和歧视黑人，以及包括美国原住民在内的所有有色人种的恶行。他也对美国农业部水土保持局的某些官员，从谈话中流露对他来自社会主义苏联的怀疑和冷淡，拒绝给予深造机会，感到遗憾。他想到最多的还是中国土壤科学之路怎么走，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合理利用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国外的土壤科学适用于农业机械化、化学化和农业现代化，他们比较重视土壤的区域性、土壤群体的共性，而我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是精耕细作，不仅重视土壤的区域性，而且更重视土壤的个性。外国人的一些先进的东西应该学习和借鉴，更重要的是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土壤科学研究之路。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世界科学史的奇迹，只是近代落伍了。我们应该努力赶上世界科学发展的先进步伐，甚至超过，绝不能老跟在外国人的后面，让人瞧不起，硬把东亚病夫的丑闻加在我们身上。侯光炯下意识的一低头，看到自己的西装领带，这是出国时所里借钱定做的。那时所里的同事都为他穿上这身合体的西装，将远渡重洋，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会议和出国游学，将来可以大展宏图而高兴和羡慕。现在 突然感到穿着这身外国人的衣服很不自在。为了鼓励自己的民族精神，他立即到船上的理发室剪去乌黑油亮的头发，还原成中国老百姓中流行的光头。又回到客舱，同事几位中国人都为此感到莫名惊愕。侯光炯什么也没说，只是苦笑一下，又坐在床上看他的书。在下船时，又毅然脱去西装，穿上了随身携带的中国式蓝布长衫。他以此行动表示回国以后的决心。直到旧金山购买船票之前，索珀先生一再劝他留下，并保证由他负责联系去美国的大学攻读博士。这也是翁所长的意思，千万不要为农业部个别官员的所作所为生气。侯光炯过去在土壤研究室，特别是在野外调查中，跟着索珀先生学了不少东西。索珀也很喜欢侯光炯的虚心好学、肯动脑筋、有主见、能吃苦耐劳，所以他们的关系很好。这次来到美国访问的接送和在生活中的吃住方面，索珀夫妇都给了很大的帮助，侯光炯很感激。可侯光炯决心已定，婉言谢绝了索珀的好意。